这个后汉差不多有200，那么华夫是在孝明皇帝永平年间到中国来的。那么这段历史我们一定要清楚。孝明皇帝他名字叫庄，庄严的庄，他姓刘了，这个刘庄，他是光武帝的儿子，光武帝第四个儿子，这刘秀的儿子，他在位18年，公元58年到75年，这个年代就是孝明皇帝。他的年号就叫做永平，一直就叫永平，没有改过。那么在永平3年的时候，就是公元60年，这个年代把它记住，孝明帝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一个金色的人，这个头上啊有光，有圆光，从空中啊飞到他的宫殿。到第二天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个梦很奇怪，就问他的大臣，这个梦啊到底是什么回事，是吉呀还是凶呢？这个大臣里面有一些是见闻很广的人，当中就有一个太子，名字叫傅毅，就告诉我皇帝说，他说臣听说西域那边有神，就那时候不晓得是佛了，以为是神，这名字啊，这号叫做佛，这陛下所梦的想必就是这个佛了。那么当时过世王曾也向皇帝报告，他说按这个周书易记里面所记载的，这佛诞生于是我们中国年代周昭王26年下年，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扩充本里面啊，这个记载里头都念到的，周昭王26年下年，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所记载的。周是武王开国的。文王那个时候他还不能算是天下的共主啊，那是诸侯之一，到了武王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才起了一个革命，把殷纣王推翻了，成为天下的共主。那么这是周朝第一代的皇帝，周昭王是第四代，那么算起来呢，就是周武王的重孙，他在位51年，那个时候的人啊，长寿啊，确确实实是佛家的人寿百岁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活100岁的人太多太多，你想想看，周昭王做51年皇帝，这个时候是在公元前，这个记住，公元以前1052年， 1053年，到1002年，这个这一段的时间就是周昭王的时间。那么周昭王26年驾营，这一年呢是公元前1027年。如果诸位要算这个年代，就是1027年，再加上我们现在的981年，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，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年代。所以佛出现于我们世间，距离我们今天3000多年，外国人算是2500多年的，这个是不可靠的。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对于这个历算相当的精确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有许多不平常的现象，江湖都暖出来了，大地呀震动，有五色的光明贯太微，昭王的太子酥油啊是占卜。那么占卜这个卦象显示是西方有大圣人出走，在卦象上显示1000年之后他的身教会流传到中国来。那么周昭王呢就命令人把这个占卜的结果写成文字，刻在这个石头上，埋在这个城的南边郊外，把它埋起来，留给后人们去证明，看1000年之后啊，是不是佛的这个身教流传到中国。那么这周书一记上有这么一份记载。以后在周穆王，穆王是昭王的儿子，他的名字叫做满，他做了55年的皇帝。这个时候是公元前1001年到公元前947年，这一段时间呢，就是我们中国周朝穆王的时候。周穆王时候也有一段记载，说有一天天地震动，有白虹12道贯日今天，当时太子护都也占卜，占卜这个卦象显示的是佛入灭。那么我们想，佛陀住世80年，他的世寿80岁入灭。那么这个是讲过去啊，历史上有这么一段记载。这个是汉明帝雍平3年的时候。那么明帝对于这个事情啊，常常记在心里。到了7年，这个3年到7年，5年的时间，这个又隔了5年，决心啊派这个特使到西域啊去请佛法。他派了郎中蔡英、中郎将秦景、博士王尊 以这三个人带头，那么一行有18个人，就派他们呢到西域去请佛法。那么他们就往西行，到了肉质国，肉质就是大肉质，那么在当时的时候有大肉质有小肉质，这个地区呢就是现在的阿富汗啊，跟这个阿富汗、伊朗和这个苏联的接近我们边新疆的这一个地区，在当时那个地方叫肉质国，这是在丛林之西了，在新疆的西面。那么在那个地方就遇到这两位法师，就是迦叶摩腾这个法师，遇到这两个。那么这两个人也很有缘分，听说我们中国皇帝对这个佛法很尊敬，希望能够见到，能够听到这个佛经。他们两位法师到中国来，那么又用白马驮经，刚才在读说了，梵本经60万，并且带着有佛的舍利以及佛的画像。那么在雍平10年12月30日，到达我们中国当时的首都洛阳。那么诸位要记住，7年去的，10年年底才回来啊，12月30日才回来啊。这个一个往返呢，3年多的时间呢，3年多的时间，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，都是靠徒步，那么在骑马，从中国的洛阳，到达这个大肉质，就是现在阿富汗这一带，往返是3年多的时间。那么这是我们中国有佛法之开始，佛法是我们中国帝王亥良特氏引请来的，这个人李聘引请来的。那么回来之后，汉明帝非常欢喜，那么就在鸿胪寺接待，这就是说这个寺的来源了，在鸿胪寺接待。那么大家就要晓得，这个寺是办事的机关，直接属于皇帝，办事的机关叫做寺，就好像我们现在是直接属于总统府办事的机关，现在我们称之为局，就是直接属于总统府。从前呢，直接属于皇帝办事的机关就叫做寺，寺的长官首长就叫做卿，卿是一个寺的首长，就现在总统府啊，什么局长，就是这样的地位。那么属于首相底下办事的机关呢，就叫部。那么这个到现在还称作部。现在我们这个首相的院长，行政院长就是首相，他底下办事的机关叫部。你看这个内政部啊、外交部啊、教育部啊，称作部。部的这个首长我们叫部长，现在叫部长，从前的时候不叫部长，以前叫尚书，尚书就是部长， 朗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政务次长啊，你们想这些都得要想的，这个寺啊是属于皇帝底下办事的机关。那么这两位法师到中国来了，由鸿胪寺接待。鸿胪寺办的什么寺呢？办的外交，就是现在的外交部。从前外交不归这个首相，归皇帝啊，首相没有外交权啊，不像现在，现在我们外交部啊是归于行政院啊，不是直接属于总统了。在当年那个时候办外交直接属于皇帝啊，鸿胪钦呢就是外交部长，那现在的话外交部长啊，你到中国来就是由外交部来接待啊，由鸿胪钦来招待。那么这个外交部的时候招待外国的贵宾，那都是临时的，这不能永久招待啊。那么这两位大师到中国来，这皇帝一欢喜，请他永久住在中国，那我们鸿胪寺就不能做长期招待他的打算了。于是乎怎么办呢？第二年，这个诸位要记住，永平十一年，皇帝下面再设一个机关啊，专门呢这个推行佛陀教育，推行佛陀教育。那么这个机关呢，当然也称寺，跟皇帝底下这个办事机关是一律平等啊。在皇帝底下办事机关有九个寺啊，是九卿呢，这是皇帝的近臣。那么这就成立第十个寺，这个寺叫什么名字呢？就叫做白马寺啊，这个意思就是纪念白马驮经的功劳啊。这是中国第一个寺，直接属于皇帝办事的机关，它不是庙啊。这个主一定要搞清楚，现在寺跟庙连起来，寺等于庙了，这个就是不像话了啊。我们今天这个总统府底下的这办事机关，我们能不能都叫做个庙呢？啊，这不能称它的庙啊。行政机关的名称到今天有改变了，我们这个寺这个名称呢一直没有改变啊，从汉明帝一直保持到今天都叫做寺。诸位要知道，寺不是庙啊，庙在当时有太庙啊，庙是供什么呢？庙是供鬼神的。寺是教育机关，所以当年白马寺他们里面所办的这个事情啊，就是翻译经典啊，讲解经典，指导修行，是做这个事情啊。翻译经典就像我们现在的国立殡仪馆一样啊，大量的将印度啊这个佛教经典翻成中国文字，所以这个里面规模也非常之大。那么这个是个初期啊，后期你像罗什大师，他这个仪场800多人，规模之大相当可观啊。那么这两位法师到中国来，先后移除有6部经，一共有13经。很可惜的，这些经典都失传了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吴腾阁朱化兰所译的就是这一部思想上经，其余的五种一十二卷都失传，这个由于过去没有印刷术，所以的经典都是手写的，都是手抄本，但这个分量不多，很容易就丧失。那么印刷术是在中国宋朝时候才有，你看唐朝没有印刷，我们到故宫博物院看看唐朝的都是手写的卷子，金卷都是手写，到宋朝的时候才有印刷术的发明。那么这个是两位大师到中国来的经过，简单给诸位介绍到这里。那么他们两位来还有一段公案，这个事情呢是在永平十四年正月的时候，因为在中国也有宗教，那个宗教不甚发达，什么宗教？道教。有吴越的道士看到这个皇帝对佛教里面这两位法师这样的恭敬，他们很不服气，嫉妒，于是请命于皇帝，我们愿意跟这个西域的这两位法师比较比较。怎么个比较法呢？我们看看哪个道是真哪个是假。那皇帝也同意了，咱们中国皇帝自古以来并不很专制，也很民主的，老百姓有什么意见他采纳的，好，就做一次较量。那么在这个十五这一天，正月十五这一天，地点呢就选在白马寺的南门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些道士们把他们的经典，把他们的神像，筑了三个坛，供在这个坛上。那么这些道士绕着这个坛念经祈祷，然后放火来烧。看看这一些金像啊，会不会烧掉？要烧不掉呢，对，烧掉了，那就是假的。这两位法师在西面住一个坛，这个坛也不大，当然在财力、人力上都没有道士那么雄厚啊。人家那个坛建的富丽堂皇，建了三个坛。永明帝也命令那个佛像、佛的舍利、经典放到东面这个坛上，那么这个东西坛都放火了烧，结果这个东面这个道教的经典呢，他的那个神像啊，统统都烧掉，西面这个坛，这个坛上的时候呢，火一直烧了之后，见到这个佛的舍利放光，放大光明，经典都没有损坏。那么道士有种种的法术，就是他能够隐形，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淹，他这些神通啊都设了功。吴腾他实现神通在空中飞行，自在无碍，这个时候天雨宝花，大家也听到空中有音乐，天月云空，这 个时候在四周观看，许许多多的老百姓看到这个情形了，都皈依佛教。其中还有不少发心出家，所以摩腾给朱法兰呢，这个时候就收了不少的出家弟子。白马寺的住众也就多了。那么有这么一段事情，这两位尊者他的传记在《高僧传》初期，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考。后面这个字译，译就是翻译，将印度的梵文翻成中国文字，我们中国人就称汉文，也就是汉朝时候所翻译。明题就介绍到此地，下面呢我们就看经文了。经文呢，前面这一章这是经序，这是序分。这个序分是摩腾诸法兰两位法师编出来的，本来没有，他们两个编出来的，编了这一段序。从第一章到第四十二章呢，那叫正宗分，全是佛说的。那么这个序分呢，虽然只有这么四行经文，可是诸位要晓得，文字很简短，已经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啊介绍得清清楚楚啊，那么这是很难的。前面给诸位说过，我们今天在这地方给诸位讲这部经《因缘殊胜》，诸位不能辜负这个因缘啊！辜负这个因缘呢，对不起释迦牟尼佛，也对不起迦叶摩腾两位尊者啊，甚至于我们可以也对不起汉明帝。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这个四十二章经啊，你们每一个同学要把它背熟啊，要把它背熟，不难背啊，一天背一段，一个多月就背熟了啊。假如要不背呢，那我们就对不起老师啊。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啊。世尊成道矣，这一句就是一段，你们本子上勾一下。做事思维利欲极尽，是为最胜，住大禅定，降诸魔道。这个地方是一段，这是第二段。于路野园中转四地法轮，度乔陈如等五人而证道果。这是一段。